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川普任命四名白宫高级官员担任行政顾问职务。欧美唔解除制裁叙利亚，不过美国将会放宽对该国嘅援助。金球奖国际化，独王女人梦夺四奖。美国商务部将11间中共企业列入黑名单，加强出口管制。以色列指真主党未有遵守停火协议，美国再推加沙停火谈判。联合航空将会测试星链网络，预计2025年全面部署。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月4号宣布再任命四位白宫高级官员。他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伍德沃德将会加入白宫法律团队，担任总统助理和高级顾问，并且补充说，伍德沃德将会同新任莫尼怀尔斯密切合作。声明中宣布，加布里埃尔将会重返白宫，担任总统政策助理。他以前是霍士新闻、英格拉哈姆视觉节目的副制片人，亦都曾经担任川普的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顾问。卢纳就将会担任总统助理兼负责战略推行的白宫副幕僚长。他曾经在当选副总统孟斯的团队工作。而哈尔森就将会担任总统助理兼负责营运的白宫幕僚长。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亦都曾经在白宫任职。拜登政府计划星期一宣布放宽对叙利亚的人道主义援助限制，此举的目的是加快运送基本物资，但是就不会解除限制，向叙利亚新政府提供其他援助的制裁措施。官员表示，拜登政府上星期六批准的这项有限措施，授权美国财政部向提供水、电力和其他人道主义物资等基本服务的援助组织和公司发放豁免。一些美国中层官员已经在大马士革和沙姆解放武装的领导人会面。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帕克上星期五亦都到访大马士革。在和沙姆解放组织伊斯兰领导人沙拉会面之后，贝尔帕克表示，妇女和库尔德人必须要参加叙利亚的过渡，并且进一步警告说，欧洲的资金不应该被用于新的伊斯兰结构。巴尔巴克仲暗示，欧洲国家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仲是为时过早。第82届金球奖颁奖典礼星期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比华利山举行。法国导演贾克欧迪亚以墨西哥为背景的《独王女人梦》横扫四个奖项，包括音乐和喜剧类最佳电影。粗犷派建筑师就勇夺剧情类最佳影片奖。此外，魔法坏女巫由北部入围电影之中脱颖而出，夺得金球奖电影同票房成就奖。而猫猫的奇幻漂流就获得最佳动画奖。至于电视类的幕府将军，四项提名都大获全胜，全数获奖，包括剧情类最佳剧集奖，真田广之获得视帝，泽井幸奈夺得视后，同埋浅野忠信获得男配角奖。而天后与草莓的三项提名就获得两个奖项，包括音乐喜剧类最佳剧集奖以及最佳女主角奖。而神鹿宝贝的三项提名亦都获得两个奖项，包括最佳迷你剧或电视电影最佳剧集以及最佳女配角。美国商务部工业及安全局 BIS 1月3号宣布更新的出口管制条例 EAR， 将全球13间公司企业升增到黑名单，其中11间是来自中国。新规定由2025年1月6号开始生效，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企业包括成都瑞美科技、成都亚光电子和合肥星波通讯等公司。这些企业 被指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涉及提供精准导引导弹、军用通讯系统和射频产品等敏感技术。此外，仲包括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上海光机所等七间研究机构，亦都因为参与高超音速武器开发等活动，被列入黑名单。根据出口管理条例规定，这些公司企业在出口、再出口和国内转让受管制的物品那时需要获得许可，并且遵守推定拒绝审查政策。美国方面表示，此举是针对明确行为的证据，目的是遏止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技术流出。 BIS 还公布2024年执法回顾，说已经完成了1440项最终用于检查，并且针对出口管制违规提出的15宗刑事案件。同时 BIS 宣布将会制定无人机供应链相关的政策，限制中国技术介入，来应付潜在威胁。1月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警告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去年11月签署的停火协议，威胁将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指责真主党未有退出尼塔尼河地区，亦都未拆除黎巴嫩南部的武装设施，说这些都威胁到以色列北部居民的安全。他说如果真主党继续违反协议，以色列将会被迫采取行动。根据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需要在60日之内撤离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军队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将会接管边境地区，而真主党就需要将武装分子撤退到30公里外的尼塔尼河北岸。不过停火协议执行以来，双方多次互相指责对方违规，局势持续紧张。真主党最近声援加沙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炮，同时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哈马斯目标展开空袭。以色列军队说过去两日内攻击了加沙100多个目标，目前美国和卡塔尔等多方正在推动达成加沙停火协议，试图在1月20号美国总统权力交接之前缓和局势，并且促成释放被挟持的人质。美国联合航空宣布计划由2025年2月起测试由马斯克旗下星链提供的机上网络服务，等乘客享受比美在地面的上网速度。测试将会首先在巴西航空工业公司88个座位的 E175G 线客机。联合航空表示目标是在2025年底前为所有的双舱支线机队完成安装，并且在今年底推出第一架全面使用星链提供网络服务的客机。联合航空去年同星链签署协议，星链未来几年内会为联合航空几千架客机提供机上网络服务。预计所有联合航空客机都将会配备星链提供的网络服务，但是该公司说已有前程万里飞行计划 Mileage Plus 会员才可以免费使用。星链是由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经营运作，目前已经同多间航空公司签署机上网络服务协议。而在之前，星链已经同夏威夷航空和区域航空公司 JSX 签署协议，在不久的将来，偏远乡镇或者亦都能够使用星链提供的网络服务。
英国媒体都看不过眼，直言习近平好蠢。中国新年将近，各地爆民工追讨欠薪潮。台湾网络红人，中国机场买 SIM 卡，桂园帮下载翻墙。布林肯访韩，专家话聚焦于中朝挑战。中国新楼买一送一，房地产衰退持续到2027。英国媒体披露，中国豪宅6000亿人民币建立的红安新区，虽然是大厦林立，但就空荡荡了无人迹，沦落为鬼城。习近平压住该计划最终达到容纳500万人的想法是愚蠢的。 泰晤士报报道，习近平想将雄安新区建造成人类发展史上的模范城市，并下令将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迁往雄安新区。不过能否说服员工和他们一起搬到这里是另一回事。目前街道上鲜有人迹。一位 Max Wong 的年轻女性以无聊形容在雄安新区的生活。她说社交生活不多，年轻人都加班，休闲社交的机会不多，至于找男朋友就唯有指望朋友介绍了。另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就将家人留在北京，自己在雄安新区打拼，每两个礼拜回家探望家人。他说这里很安静，人很少，我已经很习惯了。他称每次回到北京反而觉得不习惯，做什么事都要排队。报道提及中国官方媒体声称雄安新区已经拥有120万人口，这项数据其实包括合并三个县的所有居民。雄安新区的最终计划是希望容纳多达500万人。报道直言，鉴于习近平决心投入该计划的资源和政治资本，压住该计划最终达成的想法是愚蠢的，而且重要中国经济增长能否由最近的低迷中复苏，这个亦是需要时间。加上随着中国一胎化政策后人口数量不断减少，雄安计划要解决的问题可能不复存在。最近在2025新年致辞中，面对不断下行的中国经济，习近平亦已罕见承认目前经济运行面临一些新情况，有外部环境不明朗的挑战，有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春强调，经济问题永远离不开政治，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其实中国的经济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就是要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认真实践这两条路就一定会好。但是面对习近平不断强调要继续加深改革开放，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加强治理，并用科学化的办法治理，治理哪个就是治理老百姓。所以怎样可能将经济搞好，能搞好是偶然，搞不好是必然。另外按照中共惯例，新年之后的一号军令一般就是命令开启当年的军事训练，亦算是中共党魁展示军权的一种方式。但由2023年初至2025年初，中共军队连续三年没有按照以往惯例发出一号军令。而今年的情形，中国官方媒体刻意淡化习近平，显得尤其诡异。中共军委机关部解放军部3号发表文章，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扎实展开新年度军事训练，内容有10段文字，就极其罕见，但直接未提习近平。旅美作家陈破空话：呢10段文字中，唔单止冇习近平强军思想，冇乜嘢听主席指挥，令习主席放心，对习主席负责，连习近平嘅名字都揾唔到，提都冇提。军方就系我搞我嘅训练，同你冇关系。俾人嘅感觉就系符合近期嘅传言，就系习近平军权旁落，或者系同军队嘅关系渐行渐远，冇关系啦，同军队冇关系啦。香港资深媒体人颜顺欧认为，实际上自2024年北大河会议后，中共政治风向就已经开始转变，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明显降温，定于一尊，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指明方向一类提法，在中共官方媒体就已经渐行渐远，党部对习近平个人的辱骂吹捧亦都渐次疏落。此外，旅美时评人蔡慎坤亦在 X 平台表达了质疑，他说往年都是习近平亲自下达一号开训令，彰显自己在军中的核心地位，随着大批将领受到清洗，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是不是受到空前挑战，又是哪个在暗中或者公开挑战他。年关将近，多个大陆博主发出消息短片， 中国各地追讨欠薪事件增加，房地产项目成了重灾区。厦门观音山一个农民工站在天秤上追讨欠薪，另有几百名建筑工人连日来聚集在上海公司总部大楼追讨欠薪。一号在广西柳州，工人爬吊塔追讨欠薪，嗌还我血汗钱。一月三号，辽宁有农民工在政府大楼前追讨欠薪，工人呼吁请政府帮忙讨回血汗钱。一月三号，厦门观音山一个农民工站在天秤上追讨欠薪。据披露，其实一早在现场就有工人拉了横额，还我血汗钱，没想到由一个工人直接爬上吊车，至少企了两个多钟头。在上海，几百名建筑工人在二号和三号连续两日聚集在位于普陀区的新城控股总部大楼，讨要被拖欠的薪水。据悉，在河南地区项目的建筑工人截至礼拜五已持续了两日一夜，部分工人还带被住入了总部大楼。三号，江苏连云港中南光电科的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将放长假至半年，被员工认为是变相裁员，引发约200名工人连续多日抗议，要求经济补偿。山东州城的几百名巴士和校车司机在一号集体罢工，抗议州城国运公交公司拖欠工资以及欠缴社保。一名司机称八个月没拿到工资，公司十年没交社保。网友说真是令人心痛，他们知道吗？中共刚刚被公务员加工资了，劳动法就是摆设，这个背后又是几多家庭的血汗钱。四号 X 平台上流传一个短片，台湾 YouTuber 阿岳拍拍走，在中国机场服务柜台买 SIM 卡时，工作人员帮忙下载虚拟私人网络 VPN 翻墙软件，并问他是不是要上 LINE 或者 WhatsApp 等软件，话所谓翻墙的限制只是针对中国人，外国人可以合法翻墙。当阿岳询问工作人员是不是翻过墙时，他直言没有翻过墙。阿岳接着问，如果中国民众翻墙被发现后会面临什么结果，工作人员回答说不清楚答案，因为他没有翻过墙。为确保安全，阿岳又向工作人员询问，如果他等下走出机场被公安人员询问，会不会被拉走。就事件，对此工作人员坚定声称阿岳假设的情况不会发生。就事件，网友相继在留言区说，这个工作人员玩完了，竟然说台湾是外国，这个不是打皇帝的脸。看来工作人员亦清楚台湾不属于中国，破案了，机场工作人员是台独分子，这个工作人员吃了诚实豆沙包，连中国人都落面小粉红，正常中国人都知道台湾是外国，只是在公众场合肯定要扮下配合领导宣传。外界认为中共建立防火墙是要封锁中国人，他们怕其他国家的政府或者组织会帮助中国人推翻这个防火墙。2020年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表示，川普政府已经动员各部门运用所有工具应付中共挑战，美国需要帮助中国人民取得自由信息，推倒网络防火墙。下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你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细路仔吗？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征竟然有所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的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等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那流，经常晕倒。他有一米八，跌伤的头就这里一个伤口，那里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关女士说，这位细路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几乎要放弃对他的治疗， 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能够治疗好他的病，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结果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关女士话：
我话你试下啦，结果佢试咗喺食到半樽嘅时候，小朋友嘅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咗，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咗。佢妈妈就非常开心，带住感恩嘅心情。
三高代谢补唔单止改善咗细路仔嘅癫痫病征，甚至连细路仔嘅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都服咗三高代谢补，并且获得显著效果。他说，
三高代谢补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感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有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5号稍后抵达陷入政治危机的南韩，专家认为布林肯的高知名度将使他超越纷争，与南韩共同聚焦于中共和北韩的挑战。布林肯将在6号与南韩外交部长赵对列会谈，而南韩当局对尹石月的逮捕令亦将在这一日到期。布林肯身为美国最高外交官，可能是他在职的最后一次出访，首尔是他的第一站。他将强调拜登政府在团结民主盟友方面的纪录，随后会走访日本东京。尹石月一度因为大胆采取行动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兼且放眼于南韩在全球议题上扮演更大角色，因而成为拜登政府的亲密盟友。尹石月曾经同拜登一起同日本首相举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方峰会，并在他宣布戒严的几个月前被选为全球民主峰会主席。他还曾经在白宫晚宴上高唱美国派，令人印象深刻。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蔡勒表示，布林肯可能会面对南韩左派人士对他的一些批评，但他应该能够应对这些政治危机。另外，布林肯的高知名度使他能够超越争端，并聚焦中共和北韩的挑战。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并未直接提及南韩的一场政治危机，但表示布林肯将寻求维持与日韩的三方合作，包括加强有关北韩的情报共享。朝鲜日报4号报道，中国在去年年底房市出身推出了一加一公寓，就是买一套大公寓送一套小公寓，甚至还能够拿到异地房，简直好像超市促销。中国大陆房地产泡沫破了，房屋交易量非常少，开发商的压力很大，去年前11个月新房销售面积比前年少了 14%， 销售额亦跌了 19%， 于是各种促销活动就好像雨后春笋。深圳福田的京基天悦府去年年底搞活动，买110平方米的大户型，还能够免费拿到一套48平方米的小公寓。其他地方例如北京通州的活动，买一间77平方米的房屋就送山东烟台的海景房，万科地产系买140平方米大房送惠州40平方米的海景小公寓。除了一加一，还有家私赠送、管理费减免，甚至楼价跌了、开发商无条件退款等等一系列操作，可能是想吸引买家为年底回笼资金。中共政府去年9月推出了不少刺激政策，例如降低首期比例、放宽贷款条件、零资金进入市场，一线城市的交易量好像北京、上海的确稍微加了一些，但大陆全国整体房地产还是低迷。有分析说现在的政策还不够，市场库存太大。高盛表示，如果中共政府不积极干预房地产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下跌 20% 至 25%。 总体来讲，新房销售数量仍在减少，现有公寓的价格亦在持续下跌。一家全球分析机构预测，除非中共政府投入约1兆美元的大笔资金，否则房地产市场衰退将持续到2027年。
神韵2亿6600万美元资金背后的故事，韩国民众捍卫民族，参与逮捕的150多人将被提告。中国人类偏肺病毒感染引发国际回应。2024年底，某西方媒体发表了3500多字的长文，指控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利用其追随者对他的忠诚和廉价的劳力，敛聚了高达2亿6600万美元的财富。仲说，囤积财富的速度对任何公司来讲都是异乎寻常的。更不要讲来自纽约州橙县的一个非盈利的舞蹈团了。真的是这样吗？这样的指控真实吗？这2亿6600万美元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带着这些问题，2025年1月3号希望之星特约记者方伟在纽约采访了法轮功创始人神韵艺术团的艺术总监李洪志先生。采访地点是位于纽约哈德逊河谷的飞天艺术学院的一间教师办公室。今年73岁的李洪志先生穿着一身整洁简单的便服，比前几年清瘦了很多，看上去只有50多岁的样子，眼神温暖坚定而祥和。李洪志先生说，我并不知道神韵有这么多钱，如果媒体不出这篇报道，我都不知道是这个数字，因为我在神韵负责的就是艺术方面，还有服装的设计等，行政方面我一概不管，至于话财务我完全不管。那对于某西方媒体所指控的李洪志先生利用神韵敛财一事，李先生说，这个完全是造谣，如果我真的要钱，每个弟子给我1元，几千万弟子我就有几千万，我如果问他们每个人要10元，我想他们亦会给的，我咪就有几个亿。我需要花咁大嘅力气嚟办一个艺术团去全球各地巡演，赚呢个辛苦钱嘛。我冇钱亦冇房产冇车。我开嘅车都系公司架，但系入油都系我自己揞荷包。我所有嘅收入就系我书籍嘅一啲稿费，每年几万蚊。呢啲喺税上系可以查㗎。我住嘅地方就喺龙泉寺一个宿舍。我个房间有床书架，冇任何高档嘅家具。不过李先生说，我要在这里给神韵的年轻艺术家和飞天的学生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环境。我和他们的父母说，我要还给你们一个最好的仔女，这个是我要做的事情。记者问，那家媒体说你用弟子的钱买名牌，你怎样回应？李洪志先生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不用什么名牌，我穿的这件衣服和裤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早前弟子从台湾订的衣服衫就比较短，因为比较适合亚洲人的身材，美国不好用，所以我就专门设计了一款，因为我懂得设计，新的服装就是我现在穿的这一身。后来神韵服装公司将它拿去做成法轮大法的制服来卖，我都不让他们卖得太贵，因为怕学员买不起。这样那家西方媒体所声称的2亿6600万巨款是怎样来的呢？记者详细询问了神韵艺术团的总裁周瑜，他说神韵一般收每场3至8万元的演出费，平均每场大概5万美金，这个费用对于神韵这种包含了各种舞蹈舞剧表演、现场乐队、动态天幕、每年全新创作、全新服装的大制作，其演出费用是低于市价的。而类似的西方演出每场都在8至16万美元之间，神韵已经创团18年，总计演出超过了10000场，这10000场乘以5就是5个亿左右，但是收入完全是靠神韵艺术团和主办单位的勤奋赚来的。同样的，培养和维持艺术团的花费很高，最后只剩下2亿6600万，咁多神韵人才的培养、员工的工资、昂贵的储备、服装和材料的添置，还有对培养未来人才的教育机构的资金支持， 这些都是非常巨大的负担，这一切都需要钱，这个是公司经过20年才有这些积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周瑜说，我们法轮功学员其实在美国是难民，我们没有任何根基，其他的艺术团都是靠企业和政府资助，但是政府没有给过我们一分钱，美国的大公司因为害怕中共亦从来不敢赞助我们，我们是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比如疫情，我们这么多的人才怎样能够留住，这么多的人的生计怎样维持，神韵还怎样能够渡过难关，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要解决的。而且我们在不被美国政府增添麻烦情况下在这里尽量解决，我们用的是我们自己的运作方式。我们的资金还有一个重要的用处，就是准备好神韵在中国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要回去中国。我们现在就在为在中国的演出准备，培养人才，储备资金。记者随后采访了神韵艺术团的财务经理乔恩尼刘女士，问她神韵的财务是谁在管理，以及如何接受捐款等问题。刘女士说，神韵艺术团有总裁和董事会，师傅不管财务，大的采购决定和业绩检查都由董事会来做。李洪志先生和他的太太并不在其中。从1999年7月开始，中共对法轮功进行了长达25年的残酷迫害。中共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将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流氓手段都用了出来，无所不用其极。不单止这样，2024年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的新战略被曝光，多个消息来源透露，这个计划由习近平亲自主使，中共国安部长、公安部长牵头执行，正在启动中共部署在美国的所有特务实施。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中共的恶行，美国十几位议员呼吁制裁和追究。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西亚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对法轮功的全面取缔暴露了其真正的原因，因为法轮功团体相当的中国化，基于中国传统价值和佛法观点，修炼者大多是中国的汉族，这个暴露了中共全面迫害宗教的真正原因。该党根本不能够容忍任何不同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人应该关心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面对法轮功的罪行。首先是由于对法轮功的迫害暴露了中共政府的邪恶本质，以及颠覆自由世界的根本威胁。如果我们能够早点保持警惕，在法轮功反迫害25周年纪念日时，我们当今的世界就不会那么危险了。5号，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可能不再尝试逮捕遭弹劾的总统尹锡悦。同时，尹锡悦法律团队发表声明表示，将向包含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CIO 处长吴东远等在内150几名参与逮捕行动的人员提告。据韩联社报道，鉴于5号首尔地区降下大雪，以及代理总统崔湘木未回复要求他下令总统警卫处配合逮捕的电子公民等原因，公调处 CIO 决定不再尝试执行逮捕。针对地院驳回尹锡悦就逮捕令提出的意见申请，他的律师考虑上诉至最高法院。尹锡悦律师团指出，逮捕令是违宪的，总统警卫处长根据警卫法第15条要求警方和国防部派遣必要的公务员或人力，但遭拒绝构成缓忽职守及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罪，强调不遵守有关总统安全的指示和抗议是一次严重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作为国家安全基础的总统安全，他们将要承担法律责任。由于上个月签发的逮捕令至6号到期，预计律师团将在6号向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提交举报书，而 CIO 有可能6号考虑重新提请法院签发逮捕令。尹锡悦的律师团队近日向首尔西部地方法院提出对于逮捕和搜查令的意见申请，5号遭到法院驳回，但并未公开提供驳回的理由。 尹石月的辩护律师尹甲根表示，将考虑向大法院相当于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同时尹石月律师还发表声明，将对参与逮捕尹石月行动人员提起告诉，以妨碍特殊公务执行及侵入特殊建筑物、违反军事基地及军事设施保护法等罪名。提告名单包括 CIO 的30几名检察官，以及警察国家调查本部特别调查队的相关人员等150几人。尹石月的律师宣布，尹石月将至少在其中一日亲自出庭。据《朝鲜日报》报道，南韩宪法法院在3号宣布将正式进入辩护程序，同时确定出5个庭审日期，分别是14号、16号、21号、23号和2月4号。5号尹石月的律师尹家根表示，尹石月将选择适当的日期亲自出庭来为自己辩护，这个意味着尹石月可能最早在1月14号现身庭审，发表他的意见来为自己辩护。而4号影片显示，大批支持尹石月的南韩民众在总统官邸前高举美国和南韩国旗，抗议法院批准逮捕尹石月的命令，引发 X 平台网友一片倒的支持。他们发文表示，美军退役上校约翰米尔斯在班农战斗室透露，中共直接干涉介入了这次南韩政变，且有大量中国人坐飞机赴南韩扮演南韩民众，加入反抗政府抗议队伍，与李在明在野党合作煽动南韩政变。他从东亚研究中心塔拉奥博士那里获悉，反对南韩戒严令的人中有1/3到2/3是坐飞机入境的中国人，是中共操纵政变，希望南韩人民能够冷静理性，这一切都是中共搞的鬼，支持尹石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差点被左派拉落台，所以庆幸的是他坚定地挺了过来，否则以色列的今日不堪设想。相信尹石月亦能够渡过难关，成为东亚的内塔尼亚胡，南韩人民一定要珍惜他，愿上帝保佑尹石月和南韩人民。中共和北韩的渗透真的是无处不在，这样一位好总统被他们利用反对派夹硬逼到这个地步，整个过程中 TikTok 功不可没，南韩终于要走出历史阴影了，南韩命运在此一举。中国和平民主同盟主席唐伯侨认为，南韩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从江州民运时大学师生并肩与兔子展开巷战，到汉城奥运会前千万民众联署要求实行全国大选，再到今日数百万民众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保护坚定反共的尹石月，表现了这个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进取心，这个是一场反渗透护民主的保护战。南韩加油，尹石月加油。2025年中国出现人类偏肺病毒流传，症状和流感类似，这种病毒会影响肺部并引起急性肺炎，对未成年人来讲最为危险，而中共当局仍在隐瞒该疾病的传播程度，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疫情的扩散是不是会造成更多危险。公开资料显示，香港、马来西亚和哈萨克都出现了类似病例，包括印度、柬埔寨等国的疾控中心都发布通告，要求做好防范工作应对呼吸道疾病。印度克拉拉邦卫生部长乔治表示，当局正在国内密切监测类似案例。此外，来自中国等其他国家的人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亦将被进行监测。对此，中共当局不断淡化传染造成的影响。1月3号，对于目前国内的 HMPV 病毒，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声称，这个是一年一度的冬季事件，强度比去年要低一些。不过中国民众的感受却十分不同。北京东城区一家药店老板向中央社表示，今年的感冒药卖到缺货，严峻耗似2022年年底解封前的感染期。据悉，在短短的采访期间，就有四人到店铺来买药，其中两人寻求的药品已经缺货。北京民众王女士对中央社记者说， 今年冬季感冒的人明显比上个冬季多。12月30号他送个仔去睇病，呼吸科的人潮爆满，旁边的人个医院亦是这样。福州市疾控中心在27号发布文章说，目前 HMPV 病毒尚无治疗对策，使用的措施多为对症支持类的治疗。世界著名的医疗机构克利夫兰诊所说，在目前情况下，患者可以采取在家控制症状，直到感觉好转恢复健康。
中共推出多国免签证，国际机场人流稀疏。拜登推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禁令，为川普设下困局。中共铁饭碗加薪200亿，年关几家欢乐几家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健身阿根廷，即将访问美国。中共不断推出多国免签证政策，但是就无法吸引西方游客造访。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严重衰退，而导致中国回到更加封闭的状态，关键是政治原因。近期中共相继对欧美国家开放单方面的免签证，日前当局又一口气对54个国家放宽过境免签证，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南韩和澳洲等国家。网民评论说，真是急了，不过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就依然空空荡荡。清华大学营销系主任郑玉煌近日发影片，比较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阪国际机场的人流量，可见北京首都机场 T3 的国际航班候机大堂人流稀疏，感觉空荡荡。他对比了大阪国际机场候机大堂的免税店人头涌涌的景象，难免感叹外国人去了哪里。如果连差距都不愿意承认，又怎样改变错误迎头赶上。同时日本、越南、泰国和印度等周边国家迎接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以日本为例，日本国家旅游局去年11月发表评估数据说，日本2024年1至11月的访问日本外国游客数量就高达 337,900 人次，已经超过2019年创下的全年最高纪录 3,188 万人次。反观中国，去年的境外游客入境人数仍然远低于2019年。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已经不再单方面相信官方的数据，而是相信眼见为实。网友都对国内机场的冷清表示认同。一位云南网友说，我去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人头涌涌，熙熙攘攘，充满活力，反过来回到昆明机场就冷冷清清。一位北京网友表示，我前几日在首都的 T3 客运大楼出入境，觉得真是好萧条，国际航班没几个，这么大的 T3 客运大楼人就寥寥无几，免税店亦都大部分关了门，同19年相比真是太冷清了。另一位北京网友反馈说，暑假去美国，在首都国际机场出发，中午想找饭食都找不到。对于外国人不来的原因，网友亦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一位匿名的网友表示，外国人进入中国要在24小时之内去当地的派出所申报，太麻烦了，所以啲人咪唔嚟咯。一位广东网友话，而家一线城市外国人亦都好少见啦，都系疫情三年吓走噶。一位墨西哥嘅华人网友话，入境冇网络，冇微信支付噶，冇谷歌地图噶，你叫外国人点样入境啊？相反，由中国落地，海外可以话同国内一样方便。仲有唔少网友投诉国内嘅安检程序太繁杂，吓走咗外国人。有亲身经历咗北京安检嘅网友反馈话，喺北京大街经常有人查身份证，到北京嘅巴士亦都要乘客交出身份证或者落车查，酒店亦都分对外同对内。湖北网友均衡天下话，呢度要指纹，嗰度要人面识别，行一步都要安检，边个愿意嚟啊？ 更加有四川网友直指话咁系拉间谍嘅后果。加拿大华人张先生去年回国处理事务几个月，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张先生认为中国真是倒退了，怎样搞这些签证政策，什么十日免签证啊，又或什么144小时免签证啊，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根本就吸引不到外国人。一是上不到网，二是给钱难。小粉红成日说可以用现金，就算是接受现金他们都没得找。譬如说奶茶店、餐厅还有的士啊，咁你俾100元人哋唔一定有得找。近年嚟好多外资撤离中国，张先生认为主要系惊中共国安法，好似讲咗一句说话就会被贴上境外敌对势力嘅标签，而佢就曾经受到威胁被举报，感觉言论自由倒退，讲真说话被举报，又翻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搞揭发搞批斗。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分析认为，中共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他对外国人对外商的敌视也都非常明显，外商也都感觉到受到歧视，他们要应付中共关于国家安全方面的骚扰破坏，而在企业内部又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这些都导致外商撤离，游客也都会因为这样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不再去中国，加上中共隐瞒疫情，支持俄罗斯等，国际形象日益恶劣，这些都令中国不再是一个吸引西方游客的地方。谢田认为，其实真正的开放是政治上的开放，如果共产党的统治被解体，政治上开放的话，涉及其他经济、文化、社会、交流方面，通通都不是问题。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加快速度，趁着1月20号后任总统川普就职之前发出禁令，阻止美国开发近海的原油和天然气，而且要确保未来的政府无法解除这项禁令。1月4号路透社消息，拜登将会在下星期一正式向外宣布他的相关行政命令。禁令涉及的水域包括美国东西两大洋，即是太平洋和大西洋部分沿海水域，以及墨西哥湾东部的部分水域，但是就没有禁止在墨西哥湾中部和西部海域出售新的原油和天然气开采权的可能性。墨西哥湾生产的原油和天然气目前大约占美国能源总产量的 14% 左右。而拜登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禁令呢？路透社指出，拜登是为了加强自己在应付气候变迁的立场，并且希望这方面留低自己的印记。而拜登这个做法对于后任总统川普来讲会是一个重大的阻碍。川普打算扩大美国能源产能的宏伟计划，无疑被拜登这项禁令增加了困难。但是总统的行政命令通常很容易被下一任总统废除，不过拜登似乎也都早有准备。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引用已经有72年历史的外大陆架土地法，禁止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某些联邦水域进行石油和天然气钻探。该法例并未明确规定总统有权撤销禁令，所以有可能川普很难推翻拜登颁布的命令，那也就是说川普很难直接用总统令的方式废除拜登的禁令。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先经过国会的同意。彭博社也指出，拜登政府官员实际上在过去两年几的时间都一直考虑采取这个步骤，不过在川普去年赢得大选之后就加快了行动的步伐。这项措施也都同拜登最近采取的禁止在部分山区开矿或者进行能源开发的行动是一致的。为了促进消费，中国各地几百万名公务员传出加薪的消息。按照这个加薪幅度预计，中共今次将会拿出200亿。就在中国全社会都感受到经济不景气、商圈倒闭、找工难、供不起楼、供不起车、医生都出不到粮、百业萧条的背景底下，竟然有人说自己加了人工。 据媒体联络受访者证实，今次加薪幅度大约是每个月人民币500元，有些基层公务员就加人民币300元。主要针对的是政府公务员，不少政府官员和公共部门员工的加薪会追溯到去年7月，并且以类似奖金的方式一次过支付。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没有对加薪传闻作出任何回应，目前还未清楚加薪是怎样资助，总成本是几多，或者加薪幅度的具体百分比。据路透社估计，若果中国所有4800万名公务员都依照上述条件加薪的话，政府今年将会为中国经济一次性注入大约120亿至200亿美元。中国目前仍然面临持续的房地产危机、通货紧缩，以及美国可能对出口商品征收更高关税拖累的困境，年轻人就业压力巨大。在私人企业压力大的这个时候，稳定的公职对年轻人来讲就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自从2014年起，公务员报考的人数已经增加了3倍，即使有些地区政府部门面临出粮困难问题，最终要削减人工甚至是减少职位，但是去年考公务员的人数就破纪录，达到340万人。有教师和公务员已经证实确实收到加薪的通知，但是一名来自湖北的微博网民就批评说，为什么只是针对少数公务员来刺激消费？流亡海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政治人物光萨雷斯5号表示，他计划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法新社报道说，1月5号，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光萨雷斯在阿根廷会见了阿根廷总统米内。他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表示，我们正计划和总统拜登对话，也都在度等待美国新当局进一步的消息。而米内就声明说，在马杜罗政权的不公平和施压底下，阿根廷是不会保持沉默的。委内瑞拉在去年7月底举行争议性大选过后，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光萨雷斯坚称他在大选中击败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所以受到马杜罗政府的镇压，9月流亡到海外。而境内就有多名反对派领导人被捕，另外有大批民众因为涉嫌参加抗议活动而被镇压。再过几日，马杜罗即将在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宣誓就职，展开第三个总统任期。光萨雷斯声称自己赢得委内瑞拉大选，是合法当选总统，目前展开了一趟区域之旅，希望赢得国际支持。5号他先同米内见面。而美国、欧洲联盟和其他几十个国家表示，委内瑞拉选举事务官员到而家都仲未公布去年7月28号大选点票的细节，操纵了选举结果。他们都承认光萨雷斯是赢家，而以俄罗斯和中共为首的几个政权就承认马杜罗当选。老挝去年下半年向中国团旅客提供15日免签证优惠，外界原本预料政策会持续，但是在去年年底政策到期之后就立即叫停。业界表示，廉价中国团大量涌入，一条龙旅游模式再次出现，当地的业界无法从中受益。专家表示，老挝亦都不算是为时已晚，在同中共交易学到教训。老挝2024年6月宣布，由7月1号起至到12月31号，对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旅客提供中国团旅客15日的免签证。中央社报道，当地旅行社微笑女窝旅游公司负责人萧青松表示，去年下半年往来中国和老挝两国的直航班机一直有开，大陆团旅客大量涌入，台湾因为没有直航班机配合，到老挝的台湾旅客并没有增加。萧青松观察，过去这半年老挝的大陆旅客多了很多，但是都是廉价团，又采取一条龙模式，大陆旅客都被老挝的中国当地接待旅行社接走，住中国人开的酒店，当地业界没有钱赚， 同时人多，车辆难以调动。中国当地接待的旅行社就出高价租车，打乱了市场行情。他还指出，中国当地接待旅行社找当地的导游大多数都是没有薪水的，导游只能够由旅客的购物行程那里抽佣，但是参加廉价团的都是没什么购买能力的长者。去年十月，还有一名导游带团到一半，发现旅客什么都不买就弃团，新闻搞到很大。老挝民众和业界发现，免签证虽然吸引了不少大陆游客，但是实际上只有中国人赚到钱，当地民众赚到的钱微乎其微，再加上中国人讲说话比较大声，大量人潮也都导致垃圾问题，令当地的民众感到困扰。对于老挝取消大陆旅客团免签证优惠，资深媒体人李牧阳表示，这件事对老挝来讲应该算是一个事后的补救。他说，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欧美国家早就有这种经验教训，任何国家和中共打交道、倾贸易往来和交流等等，中共不可能是利益共享的。中共每一次和外国的国家打交道都会占便宜的，不占便宜就难受。而这种贸易不公平的政策正是被欧美国家包括日本和南韩国家所批评的地方。李牧阳还说，老挝本来是想达到双边互惠，你赚钱我亦都赚钱，这样大家都好好，但是这个结果就事与愿违，不单止赚不到钱，而且造成老挝一系列的问题。再者，廉价团长者的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相对来讲比较差，和当地有语言不通的问题，所以沟通不好就容易产生误会，甚至出现矛盾。李牧阳说，更主要的是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人的言行可能令老挝人无法接受，因为中共统治中国这几十年，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都破坏了，所以很多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言行就比较极端，言辞比较激烈，而且他们的脾气相对来讲也都比较暴躁一些。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质素，老挝人看到之后，负面情绪肯定会增加，所以不排除他们对中国人有一种排斥的情绪。那我想这件事对老挝来讲也都算是经一事长一智了。我想在以后老挝再同中共国去谈合某项业务或者是贸易往来等等的合作的时候，可能就会在这件事上高吸取了一定的教训，我想绝对不会好像今次那么天真了。近年大陆经济形势欠佳，生活日益艰难，对民众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大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将会在2025年至2027年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利用三年时间会补齐儿科和精神卫生科体系的不足部分。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2019年发表的报告显示，大陆大约有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大约有4100万人患有焦虑症。美国之音报道指出，心理和精神疾病在大陆一直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且严重的社会问题。最近两年，大陆经济严重恶化，大批工厂倒闭，失业人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飙升，导致社会矛盾严重激化。因为失去工作或者物业的中产阶层和底层民众，往往因为某个偶然事件铤而走险。去年11月，珠海一名62岁的退休男子开车冲向珠海体育中心，造成35人遇难，引发强烈关注。另外，去年大陆多地发生在公众场合行凶的事件，令大陆民众和在大陆的外国人恐慌。报道引述专家表示，经济形势恶化和生活日益艰难，对民众的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官方的犯罪统计资料显示，暴力犯罪率远低于全球平均。不过这类资料被视为是经过有关当局修饰过的虚假数字。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希望 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